可神，我知道你在孩子当中，用的心在面前就向你开放，求你检查我们的心怀意念，求你检查我们，看有没有得罪你的地方，求你赐下悔改的灵在我们当中，求你的宝血遮盖我们，除去我们的重担，断去这一切的锁链，好让我们的心归向你的时候，愿你的赐赐的平安也赐给每个弟兄姐妹，让我们在面前敬拜你的时候心无挂虑，专心仰望。耶稣，谢谢你，愿今天你在我们当中，你亲自教导每个弟兄姐妹，你再次我们心里面向我们说话，好让我们得着你要给我们的荣耀和平安。谢谢耶稣，愿你名再次被荣耀。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每次来到这边，我就感觉高牧师很浪漫，你会觉得会不会？他说话说好像一唱诗一样。啊，我相信高师母平常在家一定受益匪浅，会不会？哈哈哈哈！高师母今天嗓子非常好，一定咳嗽很久了。啊，我的太太也是感冒咳嗽一个多礼拜，啊，连声音都没有了。一般来讲呢，我们发现牧师跟师母中间呢，常常师母会先生病，你知道为什么吗？知不知道原因？所以做丈夫的啊，哎，给你们表现的机会不佳，为什么？做妻子的比较辛苦，你们记住这句话。我们在中国的传统，男主外，女主内。我们常常认为男人在外面惊风惊浪好像是很辛苦，其实你们不知道，做妻子的常常要担负双倍的，因为他要担心丈夫的，还要管理自己家里面所有的事情，所以常常做妻子的付出是双倍的辛劳，也容易生病，了解吗？哦，千万做丈夫，你看看你的身体，早跟你讲着好好锻炼身体，现在又生病了，早就跟你讲了不听我的话，你看吧。所以在我们年轻结婚的时候呢，我们真的要疼惜我们的妻子，因为她年轻美貌，她会做好吃的菜。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妻刚刚结婚了，这个做妻子的他会做一手好菜，就他在 Facebook 上，我常常看 Facebook 看他们新生啊。他说我这个礼拜呢，每天每个礼拜都做的胡萝卜烧红烧牛腩啊，蒜苗葱蒜豆苗，还有叫做蜂蜜柠檬蜂蜜烤鱼排，他记了一连串好也很好听的名字。这样说，可是我的老公呢，我稍微改一下菜单他就不习惯，你说他是专一呢还是好养呢还是机械人呢？啊，你虽然这个厨师说他很会做一手好菜，我相信他的丈夫也很欣赏这个菜，天天吃的不亦乐乎。那他老公在下面就回一个备注给他说，我只会做青菜，我会做蛋炒饭，我当然没有你做的那么好。弟兄姐妹，你发现在年轻美貌彼此感情很浓厚的时候，我们把最好的端出来让对方享受，好不好？好不好？我们都希望把最好的，就像我们弟兄姐妹在那服侍，你把最好的东西端出来服侍弟兄姐妹，当人们觉得哎，好享受的时候，好不好？美不美？美。但如果你把你不太擅长的东西端出来的时候，对方能够欣然接受，那美不美？那更美。我告诉你，我们在生命里面常常碰到一些事情，我们在我们的思维去想我们认为是好的，但是你发现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个更宝贵的东西是我们常常没想到。我们刚刚读了一段经文，我们今天在座的可能大部分都已经相信上帝，知道
什么是上帝，知道什么是天国。
我们有我们的智慧，但是有些事情我们去想，我们的想法甚至跟圣经所提的却是不太一样。你说奇怪，我圣经不是常常写吗？我常常看吗？我甚至讲道，甚至带查经，甚至教什么学，为什么？于传道你这样说呢？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就好好看一下耶稣的心跟耶稣的心。我记得在几十年前，当教会处在一个在美国，应该是在美国地方的教会里面，你知道在早期呢，在北美教会来讲，它是十分兴旺，尤其刚开始建国的时候，这些弟兄姐妹真的是对上帝来讲充满一颗敬畏的心。但是当物质文明慢慢的发展以后呢，人就开始慢慢的远离神，人开始习惯于现代的物质生活，慢慢的有些事情做起来就发觉不太像上帝要求我们所做的。因此那时候有人写了一本书，这本书是说耶稣会怎么做。听过这本书没有？听过这种讲，听过这个题目没有？就如果今天碰到情境，你不知道怎么解决，你忙去想，如果耶稣在这边，他会怎么做？他会做什么？了解吧？如果今天有个乞丐，你到外面到温哥华东区，看到很多 homeless 的出来，跟你，哎，你好心给我5毛钱，给我1块钱、2块钱，你要给还是不给？你看起来真的是很可怜，哦，穿得破破烂烂的，颜容憔悴，若再加上刮风下雨，你看起来心很怜悯，对不对？但突然想。要不要给呀、啊？他骗我的，他拿我钱去买毒品怎么办？弟兄姐妹，如果耶稣在那边，他会怎么做？你往下想，耶稣在那边会怎么做？弟兄姐妹，为我们常为什么常常喜欢用这个方式？我们有个盲点，我们常常认为能够做什么事情，我们就有保障。为什么？不只是在法律上的守法，也要在道德上的守法，了解吧？法律上的法可能让你觉得不被警察抓，没有那个恐惧；道德上的守法会让你觉得心安、良心安，了解吧？其实我们一生当中都在守法。这圣经里甚至一个年轻人来见耶稣说：“良善的扶持，我当做什么？”我当做什么，了解吗？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做什么，从小我们教我们孩子是什么，孩子你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老婆的生日到了，老公没动静，老婆在急了啊，不管是明察暗访，明说白说，要看看老公有没有做什么。如果没有做什么怎么办啊？这个老公一年不好过了，不止一年呢、啊。你知道女性的记忆特别好，你知道吗？所以一般对赦免这个功课对女性来讲是很难的事情。真的，我要提醒各位姐妹，我们女性来讲，如果说你要赦免一个人或赦免一件事情，实在是比男的难太多了，因为我们记性太好了，你了解吧？哦，如果说你今天说我们今天在主耶稣面前我要立定啊，因为圣经上讲过，你若不赦免人的罪怎么样，神也不赦免你的罪，这句话是圣经说的，不是假的，也不会变的，你就知道赦免的重要性。但是很多弟兄姐妹背着这个不赦免的重担，自己背在背上背着几十年，你都不知道。所以看看你脸上的皱纹，看看皱纹，看看你的身体健康，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们背那个重担一直捆绑着我们，我们仍然不知道。耶稣会怎么做很重要。我们觉得如果耶稣做很多事情，又在圣经里有很多的例子告诉我们说，你看耶稣医病，耶稣赶鬼，耶稣爱人，耶稣在圣殿里面有公义，
把那兑换银钱的桌子推翻，把这些买卖牛羊牛羊全部赶到殿外去。耶稣责备法利赛人，耶稣做了很多很多事情，也就是今天我们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在做的事情，好不好？真好。你说今天哪个教会没有做圣经所交代我们的做的？传福音，举办聚会，查经班。但是为什么今天很多的教会当人进去以后却是充满了失望走出来？他们是没有错吗？弟兄姐妹，我们在过去的国家环境里面，我们从小被教育要为人民服务，对不对？你们接受做这种教育，要为人民服务，从上到下。弟兄姐妹，有没有为人民服务？有没有做很多事？有。怎么做？我这个比较是让你显出这个落差，你要知道这些事情。我们在教会服侍几十年，我们真的很惭愧，你了解吧？我们遵照圣经所做的那么一切的事情，耶稣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我们却是忽略了一件事情，耶稣的心，你了解吧？我们今天就这个题目，我们想想看，耶稣的心是什么？对不起，你们很周到，有一个遥控器啊。我想每个人都看过圣经，你看过耶稣成长在四福音里面，也看过在保罗书信里面，很多书信都了解到耶稣基督在地上成长的环境。耶稣本身他就是一个跟我们一样100%的人。很多人对基督教不了解，对神有一个错觉，没有错，天高皇帝远，那上帝更远。中国人是敬鬼神而远之，在我们的传统里面，神灵对我们来讲是在我们现实生活世界里面的。但在基督教的圣经里面特别提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道成肉身，神来到我们当中，这个奥秘弟兄姐妹没有人能够诉说的完全，我们这个小脑袋你想了解，就算你学科学学理工的，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就要像教个小学生跟他讲微积分，这道理是一样的。耶稣的心，首先我们看耶稣成长的环境，他自己这个人他是怎么长大的。首先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耶稣成长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王公、诸侯、贵族，还是工人阶级、平民？我们都知道耶稣出生的时候他家庭是个劳工阶级，他并不是个贵族，他不是哈佛剑桥毕业的，他也不是维珍神学院毕业的啊，我想他个子没有像高牧师长那么高那么宽，对不对？不会像高牧师那么帅，因为圣经以赛亚书上讲的他什么，他的颜容憔悴，他无美容让我们羡慕他，他好像根出于甘地，根出于甘地，那个根是干干瘦瘦的，也就是说这个人在外形方面，他的背景方面，他是完全没有个一件事情让我们值得羡慕他。那当然从小他的环境来讲，在当时的阶级环境很深刻，劳工阶级他受教育的机会，那当然他更不可能是像我们现在那么好的物质环境。但是你要在耶稣的全身，他是从天上下来，也就是天地万物的荣耀在他身上，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他的，他来到地上成为工人。那你说在我们今天来图来讲，我们说你要效法耶稣基督，把所有东西全卖掉，耶稣不是告诉那个年轻人说吗，你把所有的东西全部卖掉了帮助穷人，所以没很少人愿意当基督徒，不敢当基督徒，做基督徒是愁伤的反复的。 其实中国社会主义应该最喜欢耶稣才对，对不对啊？我们弄错了一件事情，耶稣基督他拥有天地万有的东西，他却成为贫穷之身来到人间，也就在生命当中他不受制于物质的多少。我们大家注意听这件事情，不在乎你有多少的财富，而是在乎你怎么样面对这些财富。我们都听过一件事情，当财富成为你的用人的时候很好，当财富成为你的主人的时候很糟。你了解一次了，你有没有钱不重要，是最重要的时候，耶稣本身他对物质的态度。圣经上曾经讲过，他居无定时，居无定所，天上的飞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人子却找不到枕头的地方。像他一个苦的传道人到处走来走去，圣经上记载过他有些时候为了赶路，为了讲道，连饭都顾不了吃了。当然在当时也不可能有更好的美衣，不可能每天拿个包包，对不对？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少的物质财富，最重要的他生命的底垫，他的心万于物质。弟兄姐妹，从我们不管从年轻开始，或者以后的日子，你几十年的当中，你要记住这个原则。我们的神很富有，他从来不会不愿意把丰富赐给我们。经上曾经说，父母尚且把最好的给他儿女，何况我们的天父，他是乐于赐丰富的神。可是你准备好没有？这样子我们常常求在神面前求财富、大物质、好车子、高工资。高牧师会不会求？我会求，我也喜欢。你知道我们很少，几乎可以说几乎没有买过了。那很年轻时候买过彩票啊，可是看人家中奖，最近报上常常中奖是吧？你心会不会痒？那天晚上我老婆露馅儿，你知道吗？啊，你看人家那么有钱，我说你后悔了吧？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不做那些我们认为不该做事，可是我们心呢？心要向往之了解吧，不说而已吧。所以如果说你买彩票被我碰到了，不要不好意思啊，啊，因为你想买你买了，只是我想买没买而已啊。现在彩票就是在网络上可以买啊，就免得以后大家见面的尴尬，你了解吧？啊，钱财算什么？在神的眼中，钱财不算什么。有跟没有对他来讲没有太大的差距，因为你的心只在这件事情，你的心太小了。神要给我们的何止是钱财，只是你准备好没有。你没有驾驶执照，你没学会开车，给你一部高性能的跑车是祝福还是危险？你知道我的意思吗？第二个，邻里可慕。基督徒都希望我们是一个邻里的生活，我们渴慕圣，渴慕神圣意识。尤其很多弟兄姐妹，他第一次进到教会的时候，他听唱诗歌的时候，他突然会流泪，你知道？很多国内来的弟兄姐妹做见证说，他说我以前在中国从来没去过教会，但是来到温哥华一天到你们教会，我一听那个诗歌，我眼泪就掉下来了，好感动，是不是真的？真的，我告诉你，不假。他听着诗歌，真的眼泪就掉下来了。我向他听其他的歌，其他演奏，他眼泪会掉下来。他说你身正在这教堂里，我感到那股安静，那股神圣，好不好？好，弟兄姐妹那样的爱心，个个脸上有光，好像天使一样。我们是不是羡慕邻里？我也肯定你羡慕，是不是？
你发现我们生命中有很多事情不仅能够让我们完全满足，就算你有家财万贯，就算你家里面有孩子有妻子有老婆什么都有了，而且是男的年轻英俊女的漂亮，可是你总觉得心里面有一些东西是空的东西，因为我们是人，你了解这点不一样的地方。我曾经在商业界待过十几年的时间，到最后走到商业界我们的公司的顶端，老板之下就是我。弟兄姐妹，你尝过那种滋味没有？我相信这里面很多人都尝过。为什么？因为你没有那个故事背景，你也来不了温哥华，对不对？没有三两山，来不了加拿大的。但是你会觉得，当你到达一个高峰的时候，你到达成尖，一直到变成拔尖子儿的时候，你会感到一个高处不胜寒。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山峰的顶端能待多久啊？上坡容易，滑坡难啊。滑坡下去是很难看的，你了解吧？但人可能永远待到顶端吗？不可能的。你心里面有一个东西，我总希望抓到一个永恒的东西，不变的东西，能让我永远有安全感寄托的事情。因此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去到庙宇里面，我们去到宗教里面，平常我们是听一些哲学式的讲座，探索人生的道理，人生的真意。在实体上寻求宗教的慰藉，我们灵里面，我们希望是神圣的欲望，神圣的需求，还有最重要是神圣的什么 feeling 感觉。当这些东西有了以后，你知道很多教会很多人都追求这些东西，然后到最后一件事什么呢？把自己放在那个神圣的地位上，成为上帝。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为了有神圣的感觉，神圣的需求，我这个举例子啊，我们开始有特定的地方，特定的团体，特定的服装，尤其传道人啊，开始穿上很漂亮的制服啊，不管你像不像嘛，制服一穿上去，有自己都会对自己很感动，你了解吗？配上漂亮的皮带，然后下次可能是要带个金冠在上面，我不讲是什么宗教，到最后连自己都不能够不相信你自己的神圣，这人很容易被影响的，不要把太看清自己，把你放在那位置，人常常对你讲那样的话，加上一些外在的装饰，你会觉得自己很神圣。尤其过去如果说你在学术界在商业界有高位的时候，演皇帝演久了，你以为真的是皇帝，有一天你下场了，你没有人把你当皇帝的时候，你就什么感觉？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要有这些感觉容不容易？弟兄姐妹，容不容易？很容易的。但是忘了一件事情，我们的本位是什么？我们本位是个人，你了解吧？耶稣他灵里渴慕，因为他知道他在地上有什么身份，他是一个人子的身份，了解吧？他知道他虽然是神，但他受到人的限制，他愿意受到人的限制，愿意受到人的限制就要老老实实做个人。弟兄姐妹，以前我在我自己的国家里面是在那个地位，来到温哥华里面第一件事情，我在 Richmond 一个做床垫工厂里面钉木头架子，我以前开过格亚利工厂，我会木工，钉木头架子，穿个破衣服工作服，下雪天我看到那个展览室里面，他们在里面好暖和，都是好玩啊。那我在外面的工厂里面下着雪，戴着手套，钉木头架子，好吧？守住你的本分。说实话，我过去再能干，但是作为一个木工的工人来讲，
我够不够格，差太多了。作为工人就好好做个工人，了解吧，不管你背后是什么，你今天这事情没做好，你就什么认了吗？谦卑一点，好好跟师父学习，叫做我以前怎么样，你以前怎么样怎么样，连饭都做不好，煮饭都有煮焦，你以前又怎么样？谦卑一点吧。耶稣他知道他是人子，他受到限制，他知道在地上他需要天父常常的安慰加力，他经常敌情到祷告，在神面前祈求，他是神里记得，特别他在试探的时候，我们上次讲到，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他在接受试探的时候，魔鬼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提醒我们说，如果你以前是董事长总经理，如果你以前教授，如果你以前是博士，你就可以把这个事情改变。弟兄姐妹，继承的本分，你现在在做什么？要去想以前，记得自己的本分。我们需求这些，天父知道我们需要，但是不要把自己当作上帝。要记得，让我们这些感觉的需求，让我们心里面欲望得满足的，让我们需求得满足的，让我们心里面有那神圣那种感觉的，不是我们自己，乃是神的同在。神是赐予者。第二个，我们来到教会都有个感觉，我们很严肃，似乎基督徒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是不是？你发现如果今天你要看个有道高人、得道之人，你寻仙访道要到哪里？寻仙访道要到哪里？要当趟要到高山深海，人越少的地方越好。为什么？那种地方安静，可以培养出一些灵性高超的人，你刚好弄错了。耶稣在圣经里面被那些法利赛人说他是贪好酒食的人，有没有搞错啊？一个基督徒要怎么样？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误会一件事情，这个世界宇宙创造，山川草木，飞禽走兽，日月星辰，可是在今天在弟兄姐妹当中，请问你现在还有时间去看看花，看看草，看看树，看看鸟，看看狗，看看猫？我这一讲恐怕好多弟兄姐妹，那些东西是富人世界，读读诗，看看小孩子，玩玩泥巴，现在还有在地上玩泥巴的捡起手，发觉有人举手说，你看看这个长不长，我玩泥巴，你是不是？你有没有做过园艺啊？有没有挖过花？挖啊，种蒲公英，十月是种蒲公英的时候，对不对？有没有搞得满身泥巴好高兴？有没有泼水，拿水泼孩子身上，水孩子用水泼你？有没有爸爸给多写写？你发现这些做起来好像有失我们的体面。你看看耶稣成长吧，以前我们一再提过，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几岁？快三十岁的时候。那三十岁之前呢，天天读经祷告，闭关自修，而生命里面只有圣经，只有圣殿，是不是？你不要搞错，耶稣从小生长就跟个顽皮的孩子一样。你看他在讲道里面提到什么？天上的飞鸟，谷中的百合花，他提的四周环境，你知道他在整个环境里面他有互动。你知道人跟动物有一点不同的地方，就是人身上的灵魂，这灵魂什么？一谈到灵魂就惊奇，人都说人有灵魂吗？弟兄姐妹，灵魂它不是奇奇怪怪很鬼怪迷幻之说，灵幻之是学，不是的。这个灵魂是神放在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这个灵魂是让我们跟宇宙万物产生互动相关的一个很重要的，我不能说东西，因为它是个灵，是你看不到摸不到。因为这个灵魂，你会感受到宇宙万物， 你对狮子座旁边有感，了解了两个字有感，你看到花，你心里面会怎么样？怒放。你看到树，温哥华的樱花漂不漂亮？漂亮，第一年漂亮，第二年漂亮，来了十八年，还要少樱花的花叶花店，好烦哦。温哥华的白雪漂不漂亮？第一年好高兴，在外面玩雪，就下脚了以后还要撒盐，盐好贵。你的心老了，厌倦了。当你看到你太太刚结婚的时候漂不漂亮，所有丈夫问你们一句话，刚你们刚刚结婚的时候，请问你的夫人漂不漂亮？这弟兄怎么办呢？给你机会你都不会用，绝对漂亮，不漂亮你不会跟他结婚啊！我们中国男人都比较含蓄，你了解吧？要多跟耶稣学一学，含蓄不是坏事情，但是含蓄会让人中间的关系变得有隔阂。我十分含蓄，我老爸从来跟我妈妈走路是离五尺的，你知道吧？一前一后，带我们散步到香港的时候，他和一个人上了车子，我们全部在车下没上车，他不知道。我怎么会改变我的心情？我学耶稣。我们生命今天来到教会，不是学做加拿大的基督徒，不是学做台湾的基督徒，不是学做香港的基督徒，也不是学做中国的基督徒，你要学像耶稣。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没有一个地方文化是完美的，不要去学那些不完美的人心。最重要，他跟人中间有个互动。为什么上帝看人跟我们看的不一样？不管他是凭，不管是贩夫种族，为什么耶稣看到那个女人犯奸淫的时候，被抓的时候，人家要用石头打死他的时候，在当时的环境了解啊，哎呦，这种人啊，我告诉你啊，就好像今天你看到一个罪大恶极的人说，这种人啊，那种厌恶之情啊，用石头打死的时候，耶稣怎么看他？你知道吗？那麻风病的，人人看到都要躲开，耶稣怎么带他们？那瞎眼瘸腿，在庙门口，在圣殿门口讨饭的，全身发臭的，耶稣怎么看他？我们怎么看这种人？弟兄姐妹，我们很现实的，看那个弟兄姐妹比较漂亮，比较恩赐，我们喜欢多跟他聊聊，照相，哎呀，合照一下好不好？如果今天有个瞎眼瘸腿，全身长满了疮的，你会拉跟我合照一下好吧？因为耶稣有个灵魂，这个灵魂是没有被罪污染的灵魂，他看到人的里面也有一颗灵魂。无论这个灵魂是不是被罪所压伤的，人的灵魂当被罪所压伤的时候，他的外表就不可爱，对不对？就今天我们这个样子，人的灵魂就是让你对这个世界的人产生联系。最重要，人的灵魂是跟我们的神产生联系。你知道，人跟神中间好像那造物者能被造的，好像父亲跟孩子，好像母亲跟孩子的一样，那个联系是不能断的，你知道吗？这个联系，不管你在年轻的时候、年老的时候，尤其你年纪到越大的时候，你就发现世界上一切的都过去了，过眼云烟。当你到不惑之年的时候，你是不惑了，但是心里面仍然是空虚。你好像你要回家了，家在哪里不知道。弟兄姐妹，那个家是在你来的地方，那就可能家。灵魂是让你跟上帝产生联系。耶稣对整个世俗的环境他是关心的，他从来没有冷漠一点。我刚刚讲的那么多，那么多项目啊，花草虫鱼飞禽走兽猫狗啊，我们今天很多孩子成长是在一个没有自然环境的之下成长。今天很多东西你可以营造，很多东西可以透过电子产品来满足， 但是你心里面真正他灵魂的满足，你确实没有办法让孩子成长在一个比较健康的环境里面，好吧？属灵的生活，很多基督徒对属灵的生活有误会的地方，认为属灵就是跟同样的人在一起。会不会你会不会感觉到有些时候跟弟兄姐妹在一起有个很喜乐的事情，一谈起圣经发帖，我讲说好有默契啊，我们讲的圣经他能接受，好高兴啊。可是总觉得有点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礼拜天来到教会里面聚会，聚会完以后心里如以后心里面得到平安以后，回到家以后衣服一脱下来挂在衣橱里面，唉，终于过去了，可以轻松一下了，可以轻松一下了。你来了之后不是轻松吗？所以弟兄姐妹放轻松一点好不好，不要那么严肃了。和你的家人，这个家人是一个属灵的家人，属灵家庭的家人，一个大家长在一起，不是说平常上帝不跟你在一起，可是今天有点像春节的团圆饭，你知道吗？当弟兄姐妹大家和睦同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天父特别高兴，给的红包也比较大，你知道吗？放松一点，这是一个安全的家，不需要伪装。属灵不是离开这个世俗，耶稣说我不为他们，我从来不向天父求让他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唱诗歌常常说我们在平常在祷告，有很多弟兄姐妹很苦，我们常常说神啊帮助他挪开这个苦难，这样祷告好不好？有没有爱心？有爱心。好像有些人不小心被东西压到了一样，我们怎么办？耶稣把那个重担拿掉，拿掉以后呢他就会轻松了。弟兄姐妹，我们忘了一件事情，我们生命中灵性的成长，我们性情的成长，我们属灵的生命，这个生命可以强壮到一个地步，可以移山倒海，你想不相信？生命中产生很多的难处，我们常说咒诅攻击有没有可能？还有呢，咎由自取，自己找的。大部分我们的苦难，我们的错误都是自己找的，自己犯的错引起的。坦白讲啊，你自己不觉得，旁人一看就知道就是你自己找的。但是不可避免，我们必须讲一句话是很公道的，这都要经过上帝的许可，你同不同意？因为神是我的主，任何一件事情不经过他的许可不会临到我的身上，因为他是掌权，没有一件事情可以走后门他不知道。如果有一件事情可以闪过上帝，他不是上帝。任何事情临到我们身上，不管什么原因，是他许可。为什么他许可呢？难道他不希望我们快快乐乐吗？弟兄姐妹，因为他不要我们永远当小孩子，永远不要当一跌跤就哭哭啼啼，倒不说帮我把我拉起来，他要自己站起来。他要在属灵的生命里面，不要只做吃奶的婴孩，他要成为一个顶天立地，像他一样有荣耀、有能力的跟随主的人。这就是苦难的原因，了解吧？弟兄姐妹，下次苦难来的时候，我们做一个信心的祷告，怎么祷告？神啊，愿你让这个苦难成为我生命的粮食，我吃了以后我要更强壮。弟兄姐妹，我记得以前有一次，我记得我在我们的山上当中当工兵的时候，工兵的时候我连里面有个阿丁哥，他是高山族啊，就是原住民，原住民一般来讲是比较受歧视的啊。他跟我讲了很多他以前在生活里面受到一般人的歧视的事情，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我不能说哎你算了算了，他们不懂事，那不懂事人太多了，永远碰不到。我在地上就拿起一块石头放在地上， 一个大石头，我另外呢再拿个小石头放边。我说今天呢，你就是这块小石头，这个困难，这个歧视，就是这个大石头。这个小石头有没有办法跳过大石头？怎么跳都跳不过去的。他说没有办法，我就是那小石头。我的困难，我的出生背景就像个大石头，像一生跟着我，挡着我。我说有个方法，我拿着另外一个更大石头，把小石头拿开，把大石头一放那边。我说你现在变成个大石头，请问你看到那个什么？啊，这个变小石头了。你成为基督徒，可能很多你身上的苦难、你的缺陷、不完美的地方、过去的伤害、遗憾，不会改变，没有办法改变。上帝把这些挪掉吗？没有办法挪掉。你身高150还是150？你头发白的还是白的？了解吧？单眼皮还是单眼皮？弟兄姐妹，你可以变成个大石头，那些困难自然就变成在你面前算得什么。在我们生命滚滚红尘当中，每一件事情，我们常说我们的信仰内容是什么？十一个字。希望你记得这十一个字，我在这里讲到辛劳值得了。哪十一个字？柴米油盐酱醋茶，衣食住行，记得没有？我们的信仰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衣食住行。如果在家就是生老病死、悲欢离合，加上婚丧喜庆。我们的信仰是在这生命里面每一时每一刻，在这里每一件事情，你看到里面有上帝。弟兄姐妹，这叫做他的灵性。灵性不是说你有超凡的智慧可以说预言，你弄错了。耶稣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人家说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吧？他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但是真的知道他就是神。滚滚红尘当中，弟兄姐妹，每一件事情就是你生命成长、你灵性成长的一个最好的契机。追求乌托邦，耶稣受试探的时候，最后试探魔鬼把耶稣带到那极高的山上，把万国的荣华一刹那之间让他看到，你看世界上万国的荣华、君王权势都是我的，我可以赐给你，但只要你爱我。我们对这个社会深感失望，对这个国家感到忧愁。弟兄姐妹，我们真希望一个好的基督徒当总统、当首长、当总理、当校长、当领导。有个基督徒，他刚开始说，他刚开始从小他妈妈帮他安排是什么呢？基督教的幼稚园，教会幼稚园，好不好？我的儿子，因为最近的一般的现在初中里面同性恋的材料开始跟孩子洗脑，那我的孩子，我有个5岁的孙女，他们正在考虑要把送到个基督教小学去，啊，他们正在考虑。啊，我知道高牧师的孩子以前在一般的学校里面被欺负，啊，被暴凌是不是？哎，有很多人就怕这个事情，就送到教育学校，以为没有这个事情。结果呢，高牧师很有智慧，他有一天埋伏在旁边，那两个家伙欺负的孩子他出面，哇，要直接找他对方家长谈，了解吗？啊，很多的传道人的孩子都习惯送到宗教学校去，为什么？不是不好啊，如果有机会还是好，了解吧？但是你发现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耶稣基督从来不认为在地上可以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跟这么一个乌托邦。他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地上，千万不要指望在地上你建立一个完美的教会，教会从来没有完美。如果教会完美，这个圣经上讲的不一样，你要用水和圣灵把个皱纹的毛病要洗干净，建立基督。 有一个完美的地方，有我去了就不完美了。小的时候读基督教学校，毕业以后呢，大学基督教大学，然后呢，找个事情希望老板是基督徒，对不对？然后呢，找个宗教的保险经纪，买个基督教的墓地。你看，从小到一条龙呢，上基督教的天堂，跟耶稣走的道路是完全不一样。不要去追求乌托邦，最重要哪里是乌托邦？哪里是恶人？很多人说：“主啊，问耶稣说，神的国什么时候临到我们？耶稣，你告诉我嘛，我们等盼望好久了。神的国什么时候临到？你老是讲，老是讲神的国，神的国。”耶稣说：“当我奉的是，我奉天父的权，神的权柄赶鬼的时候，神的国就临到你们当中。”我们今天是居住在两个地方，一个是加拿大的土地，另外就是上帝的国。加拿大的土地里面有加拿大的福利，加拿大的法律，上帝的国里面也有上帝的法律跟上帝的福利。上帝的法律比加拿大法律还严格，上帝的福利比加拿大的法律当然好很多。你要哪一个？你脚踏之地是最重要。圣经常常讲到的应许都讲到你脚踏之地。弟兄姐妹，今天你脚踏之地是在什么地方？不论是在学校里面，你工作的地方，你的家庭，你脚踏之处有神同在的地方，那是天国。不要羡慕别人，了解吧？要让别人来羡慕。我们谈到一个最后的耶稣的敬畏神。什么叫敬畏神？敬畏神，我们常认为说在神面前摆出很严肃各方面的事情。其实在整个世界里面发生很多事情，我们先了解什么叫敬畏。你先了解敬畏这个字。我知道最敬畏的事情，当一个新生的 baby 出生的时候，一个新生的婴孩出生的时候，那父母亲友围观着看这个婴孩，这个婴孩的眼睛是那么的神奇，你看他灵魂的深处，这个婴孩一点笑容让你呢，弟兄姐，在那个时候大家会不讲话？那一眼大家不讲话，你看到那生命的奥秘。我们喜欢看日出，你是登高看日出，当了太阳从一刹那从地平线上升起来的时候，你发现大家完全是一片安静，你心里被震裂了，这世界的奥秘，宇宙的奥秘。到尼加拉瓜大瀑布看到那个瀑布从天而降，沛然的气势，你被震惊住了，张口结舌，你讲不出话了，弟兄姐妹，这叫做敬畏。敬畏的你说不出话。我们常常祷告，我们常做很多的宗教活动，原谅我这样说，但是你真的看到上帝在那边吗？先知当看到神向他显现的时候，啊，第一件事情是立刻伏伏在地，那是一个动作，了解吧？当他看到神的时候，他心中安静、不惧、敬拜。我们常常说，弟兄姐妹，我们生病要不看医生，我发生事情我又要找人帮忙，还是祷告掉？我做很多事情，我要不要这个，要不要那个，要不交给神？弟兄姐妹，在乎你有没有面对神。如何面对神？来到神面前，你看到神。我想我们有很多的课程你可以慢慢去学习，你没有牧者 有小组长可以学习。这最重要，敬畏神不是叫你做很多其他的事情，很多仪式，乃是你要朝见神的时候，这一切就发生了。因为你看到神的全能荣耀，还有什么放不下的？耶稣的心你要先有，你才能行出耶稣的事，否则就是挂羊头卖狗肉。耶稣的心行出来事情是没有假冒。我们在过去，我在服侍教会里面一个小组，有姐妹带的。你知道我曾经带过一个忧郁症支持小组，其实里面有很多很多弟兄姐妹都得忧郁症，然后很多时候所带来的就是家庭关系的破裂，有些是家庭关系的破裂得了忧郁症，这些弟兄姐妹都不是省油的灯，个个都是有很多是主管的在这边当。我们用很多的方式辅导他们，让他们情绪很安定，但是唯有一部分他的病得到安定以后呢，他过去的问题没解决，夫妻这两个怎么相处，怎么和好了，一个住楼上一个住楼下，你了解吧，说的要离婚，他的那个时候孩子才差不多12岁，有一天妈妈问孩子说你将来做什么，他说做心理医生，他为什么，为什么一个12岁的孩子要做心理医生，常说妈妈我不太想活，你知道他爸妈痛苦啊，但自己没有办法改变，那个个性一个比一个强，我告诉你。最后我们知道忧郁症支持小组结束以后，一般我们会转介到小组或查经班去，因为需要从信仰里面去扭转他的生命啊，那不是药跟智商可以做的，那是完全是信仰里面。我们介绍这个姐妹去，这个姐妹本身来讲以前也是很强的，如果在商业界的话她是十分成功的，但后来她信主了，她又得了癌症。那这个姐妹她得了癌症的时候，她又很摆上，我第一次这个教会的时候，第一个礼拜参加祷告会，结果呢就被一个弟兄当场辱骂攻击。我去参加祷告会，就发现一个弟兄讲话好像，我就因为我为什么，因为就是那个教会的中文不服神，我就跟他说，我说弟兄啊，等一下我们先怎么着，这弟兄立刻开始就骂我，你以为你是传道就了不起啊。这个弟兄他实际上心里是有问题，那时候那个姐妹在祷告会里面，他带来祷告会，那时候我就很难过，怎么回事，才到那个不到一个礼拜的教会里面，这个弟兄骂我，我就说如果你们觉得我不合适告诉我，我可以离开啊。后来会后那姐妹赶快打的林牧师啊，你不要难过，因为这个弟兄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去了。这个弟兄在这个小组里面一直留在那边，他常常攻击别人，被攻击最多的是这个姐妹，她发起飙来的骂人骂的狗血淋，因为她心里面，因为这些家庭很可怜，她母亲自杀的，她的博士在这边，她心里有一个问题又不愿意看医生，常常攻击别人，我还不是第一个，了解吗？这个姐妹能够容忍她，你了解吧？所以这个姐妹她真的是爱，他看到这组员有难过难处的时候，他会哭，为什么祷告？结果把这两三对的弟兄那个夫妇送到这个查经班来，结果发生什么事你知道吗？这个姐妹不会说方言，她讲话沙沙的，因为中国癌症的手术没什么气，这对夫妻改变了，好甜蜜啊。前几天来我们家看我们带的孩子来，我就问他说，哎呀，我说啊，我问那个姐妹说，姐妹呀，最近有没有温柔一点呢，会发一些跟小女人一样，不是看她做什么，有些时候叫我们这传道人惭愧，你了解吧？一个小姐妹不起眼的，她就用那个耶稣的心，用神的话，他不会讲，不太会讲道，让人的生命开始改变。 愿我们先得到耶稣的心，弟兄姐妹，我们会得到耶稣在我们身上工作成就。我们低头走上啊，父神，我们愿意向你，你的心柔和谦卑，我们常常错认了你，我们跟随另外的主。父神，求你赦免我们眼下的罪，愿你帮助你的孩子。耶稣，我们愿你伸出手说，主耶稣，我在这里，求你得着我，让我的生命的每一时每一刻我也跟随你。求你继续感动的弟兄姐妹在生命里面，他们遇见你，得着你，你得着他们。谢谢耶稣，奉耶稣名祷告。对不起，都超过时间了。